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税务服务部副营运长沈碧琴 Ann。
大家好，我是税务服务部经理周玉婷 Candy。
在今年4月10号上架的 EY 税务轻松聊节目当中，我和 Irene 跟听众朋友介绍了限制员工权利新股这项员工奖酬工具的特性，以及在规划阶段应注意的事项。今天将由 Candy 和我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另一种股份给付基础的员工奖酬工具。在今年2月的时候，备受瞩目和讨论的美国晶片法案中，针对受补助的企业有一项限制哦，是不得将晶片资金用于购买库藏股。 Candy， 你知道库藏股和员工奖酬工具有什么关联吗？
就我所知呢，所谓的库藏股指的是公司将已发行的自身股份买回。买回股份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以台湾企业而言，公司法或证券交易法允许公司践行一定的程序后呢，可以买回自身公司已发行在外的股票，再将所买回的股份转让于员工，即是利用库藏股激励优秀员工，让员工经由取得股份而对公司产生向心力，也是目前台湾企业用来奖酬员工的一种工具。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利用库藏股奖酬员工时的特性，以及利用库藏股奖酬员工时在规划阶段应注意哪些重点。 Candy， 你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利用库藏股奖酬员工的特性吗？
好的，由于库藏股是由公司先向股东买回公司已发行在外的股份，再转让给员工，虽然公司需要先准备一笔资金来买回库藏股，不过由于这些股份都是属于已发行的股份，也就是俗称的老股，因此相较于发行新股而言，不会造成实收股本变大或是全面稀释每位股东持股比率的影响。而对员工来说，虽然可能也会需要支付对价来受让股份，但是有机会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来购买，对于非上市上柜公司的员工，甚至有机会以无偿的方式来取得，因此能够创造激励员工的效果，也让员工成为股东后呢，将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连结，亦是一种可以促成企业、员工、股东三赢局面的员工奖酬工具。而我也从公开资讯观测站上查询到，从112年1月份到5月份，总计有17家上市上柜公司决议要办理实施库藏股，其中就有12件，也就是超过70%的比例，股份买回的目的是为了转让股份给员工。可见利用库藏股也是不少上市柜公司会考虑运用的员工奖酬工具之一哦。
的确哦，接下来我们针对利用库藏股奖酬员工在规划阶段要注意的五大议题，包括章程的设计、转让对象、买回的数量与金额的限制、转让办法以及决议程序，来跟大家做分享。首先要先提醒听众朋友的是哦，不同公司形态法规对于利用库藏股奖酬员工的规定有所不同。上市上柜公司适用的是证券交易法第28条之2的规定，而新柜公司、非上市上柜的公开发行公司以及非公开发行公司，则是依据公司法第167条之1的规定办理。
那我先来介绍关于上市柜公司的规定。首先关于章程设计，如果公司想要实施库藏股以激励员工，公司法及证券交易法有两个主要规定。第一是，倘若上市柜公司预计转让股份的对象除了本公司的员工以外，还希望包括符合一定条件之控制或从属公司员工的话，需要在章程上定名。第二是，如果上市柜公司期望能以低于实际买回股份的平均价格转让库藏股给员工的话，应先在公司章程中定名相关的内容。至于转让对象呢，竟然是转给员工，那员工的概念是否和4月10日上架的那一集 Podcast 介绍发行限制员工权利新股中所提的员工概念相同呢？
没错，概念是相同的哦。 转让的对象必须具有员工的身份哦。证券交易法相关法规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上市上柜公司受转让员工的具体条件，但是要求必须与绩效连结，并不是通通有奖全体适用。转让的对象哦，除了你刚刚讲的，不仅可以包括符合一定条件的控制或从属公司的员工外，也可以包括国内及国外的员工，而且没有国籍限制。董事若是同时兼具公司经理人的一个身份，为公司提供劳务，也符合员工的定义哦。Candy， 你刚刚在前面有提到哦，库藏股是由公司需要先准备一笔资金，从市场上买回公司已发行在外的股份，再转让给员工。公司法及证券交易法对于在运用库藏股奖酬员工，同时也要保障到公司股东和债权人。你能分享一下对于买回库藏股的数量及金额，证券交易相关法规对于上市上柜公司有哪些限制呢？
上市柜公司可以买回库藏股的数量与金额，证券交易法有明文限制。买回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0%， 收买股份的总金额呢，则是不可以超过保留盈余加发行股份溢价及已实现资本公积的总和。有关公司买回股份数量比例的限制呢，需要以当次申报买回的数量加计公司已持有的历次买回尚未转让、转换或注销的股份数量来计算，而公司得买回股份的金额则是以董事会决议前最近期依法公开经会计师查核或核阅的财务报告为计算基础，减除已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的拟分派盈余，以及上市柜公司依照证券交易法第41条第一项提列的特别盈余公积。此外呢，针对公司买回股份的期间、每日可买回的数量、买回区间价格以及相关资讯的公告申报等等，证交法令也都有相关的规范需要遵循。受限于时间，今天我就不在此细述。
接下来啊，我来谈谈转让的办法。上市上柜公司买回本公司股份办法中明定哦，上市柜公司若你买回股份转让给员工，应该事先订定转让办法，而转让办法至少应该要载明七大事项哦。内容分别为：一、转让股份的种类、权利内容以及权利受限的情形；二、转让期间；三、受让人资格及转让审核程序；四、转让的程序；五、约定的每股转让价格；六、转让后的权利义务；以及七、其他有关于公司与员工权利义务的事项。转让办法的一个设计哦，有一些美感哦，需要妥善思考和设计，才能发挥激励员工和留才的一个效果。除了前面议题顺带提到的一个内容外哦，首先来分享一下转让股份权利受限的情形。公司依第167条之一或其他的法律规定，收买自己的股份转让与员工时，可以限制员工在最长不超过两年的期间内不得转让股份，因此在设计时需要思考是否限制，若要限制，要限制多久才能达到激励员工及留才的效果。
接着我来分享转让期间。法令规定呢，公司收买的股份应于买回之日起五年内转让于员工，借其未转让的股份视为公司未发行的股份，应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注销已发行的股份。所以呢，在设计办法时，要估算要分几年、分几批转让给员工，激励及留才的效果才会是最佳的。再者呢，每股转让价格的设计对激励及留才的效果影响也相当重要。实务上呢，许多上市柜公司会问，公司可不可以用无偿的方式转让库藏股给员工？答案是不行哦。由于证交法令有规定，每股转让价格原则上不得低于公司实际买回股份的平均价格，即使上市柜公司经股东会有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股东的出席，出席股东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可以以低于实际买回股份的平均价格转让给员工，仍然是不得无偿转让。因此，如何在合规下又能择定对员工具有诱因的转让价格，是公司在设计办法时的一大重点。
我很认同你所说的哦，每股转让价格的设计 对激励及留才效果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在设计转让办法时哦，也要提醒要留意哦，转让给员工的股数，若上市贵公司是以低于实际买回股份的平均价格转让库藏股给员工时哦，则要留意总买回而且已转让与员工的股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 而且单一员工认购的股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哦。最后我们来谈谈哦决议程序的重点， Candy 你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好的，上市贵公司倘若欲买回库藏股转让给员工，原则上经过董事会特别决议通过即可办理。不过如同刚才提到的，如果是预计以低于实际买回股份的平均价格转让给员工时，则另外需要经过股东会的特别决议才能办理。此外也要特别提醒，上市上柜公司买回股份的转让对象，如果具有经理人身份者，应该要先经过薪资报酬委员会同意。另外为了强化奖酬机制，若转让对象非具有经理人身份，也应该要提报审计委员会讨论，相关审核程序应该要载明在转让办法中。
分享完了上市上柜公司在规划时针对章程的设计、转让对象、买回的数量及金额限制、转让办法以及决议程序后，我们来谈谈新柜公司、未上市上柜的公开发行公司以及非公开发行公司在运用库藏股奖酬员工的规划上哦，与上市上柜公司的法令规定有哪一些是相同的，又有哪一些是有差异的哦。Candy， 我们依照相同的一个分类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两类公司在法令上相同和不一样的规定好吗？
好的，让我先来分享有关章程的设计。倘若公司预计转让股份的对象除了本公司的员工外，还希望包括符合一定条件之控制或从属公司员工的话，则一样需要在章程上定名。但若预计以低于实际买回股份的平均价格转让库藏股给员工的话，法令上则没有要求要在章程上定名哦。而针对转让对象，两类公司基本上是相同的。再来呢，对于买回的数量与金额限制方面，新柜公开发行及非公开发行公司适用的是公司法规定，买回股份数量的上限较低，为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 而在买回的总金额限制，证交法与公司法对于两类公司的规定则是相当的。
至于转让办法的基本规定，是相同的，但有三项主要的差异哦。首先是针对每股转让价格，由于公司法没有特别的一个规定，属于公司自治的事项，非上市贵公司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员工，设计上较上市上柜公司更有弹性，并可增加对员工的吸引力。其次是非上市贵公司收买的股份哦，公司法规定应该在买回的日期起3年内转让给员工，相较于上市上柜公司5年限制的期间的一个条件是比较不利的哦。最后是针对公司买回股份的期间，每日可买回的数量、买回区间的一个价格、相关资讯的公告申报以及转让给员工的股数，公司法对于非上市柜公司没有特别的限制或要求，操作起来是比较简便的。
最后在决议程序方面呢，新柜公开发行及非公开发行公司只需要经董事会特别决议通过即可以利用库藏股激励员工，没有如上市柜公司相同的要求，若以低于实际买回股份的平均价格转让给员工前，需要提股东会特别决议通过的规定。
透过今天的 Podcast 节目，简短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库藏股奖励员工的特性以及规划时应该要注意的一个事项，希望能帮助听众朋友了解重要法规，进而可以设计出一套可以为公司、员工及股东创造双赢的库藏股激励员工的计划。如同先前跟听众朋友提醒的，规划阶段很重要，但魔鬼总是在细节里，在执行阶段也有一些细节也要特别注意哦，必要时建议可以向会计师寻求协助。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EY 税务轻松聊，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